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这个学期我们的主题是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今个学期我们的信息的题目是耶稣所能带来的改变。
首先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耶稣把一个小学生就是从学习不好把他变好。
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是耶稣帮助一个小学生变好。
就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
有个上学的小孩子
非常调皮，
好曳
就是不好好学习，
不好好学习。
他父母就是用尽了各种办法，这个孩子就是不好好学习。
父母用尽各样方法，但是小孩仍然不好好学习。
就是给他这个好话说，这个就是奖励还有惩罚，所有的这个办法都使尽了，但是孩子就是不好好学习。
有奖励有惩罚，但是用尽一切方法，小孩仍然不好好学习。
所以他们只好放弃的时候，然后有人告诉说这个附近有一个教会的学校。
正要放弃的时候，发现附近有一个教会学校，
好像这个孩子送到那边都有进步。
孩子送到那边都有进步。
所以他们这个夫妇俩虽然不信主，但是觉得还是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孩子送到那个学校。
所以父母虽然没信主，但是都仍然将这个小孩放到这个学校。
过了几天他就发现这个孩子果然不一样。
过了几天发现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
以前回来好像就是放了学后就出去玩。
以前放了学就出去玩。
也叫不到这个做作业的桌子前。
就不会去做作业。
但现在放了学后他主动去做作业。
现在放学就去做作业。
并且早上能够主动起床，能够就按时去上学。
而且早上主动起床去上学。
然后过了几个月后，这孩子就有明显的进步。
过了几个月，孩子有明显的进步。
这个夫妇俩就觉得很奇怪，就想问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学习有这么大的转变。
夫妇有好奇怪，就想问下原因，点解让细路仔有咁大的改变？
他就问孩子说：“哎呀，是你们学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还是是让你带来的改变？”
就问呢个细路仔：“系咪你学校有咩特殊嘅方法为你带嚟改变？”
孩子说：“没有。”
他说不是，没的。
他说那是你这个校长还是这个老师跟你说了什么话？
是你的校长和老师跟你讲了什么话吗？
他说没有。
他说没的。
这父母就很奇怪，说到底什么原因让你这个学习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所以他们父母就很奇怪，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这孩子说我们第一天到学校以后，然后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十字架前。
我哋第一日翻学之后咧，就带我哋去到一个十字架前面。
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上钉了一个人。
我哋就睇到十字架上面钉咗一个人。
这个告诉我们说是耶稣。
佢就话呢个系耶稣。
所以我仔细想了一想。
我仔细谂咗一谂。
说我想这个不是警告吗？
呢个唔系警告吗？
他们可是要来真的了。
他们可能理真的。
你说我能不好好学习吗？
我能够不好好学习吗？
我刚开始听了这故事，我觉得非常可笑。
我刚听到这个故事就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这个孩子虽然学习改变了，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虽然学习改变了，
但是呢他曲解了这个十字架的意义。
但是他曲解了十字架的意义。
但是我仔细又想一想，
但我仔细想一想，
这难道不是对我们世人的一个警醒吗？
这个难道不是对我们世人的一个真正的警告吗？
不知道你看了这个十字架有何感想？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十字架有什么感想？
因为上将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的公价就是死。
罪的公价就是死。
然后上将又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这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神爱世人，甚至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流血牺牲，为我们罪付上代价，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我们就可以有永生。
因为十字架嘅缘故赐俾世人，所以叫我哋相信佢嘅就可以得到永生。
所以，这个十字架对这个信的人来说是恩典。
所以十字架对信的人来讲是恩典。
那么对不信的人呢， 就是一个警告。
对唔信嘅人就系一个警告。
所以面对将来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为罪付出代价。
所以面对将来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付代价。
我不希望到将来以后，有些人说到那个时候说，神呀，你真的来真的吗？
我希望到时候神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都不会说神啊，你来真的吗？
实际上就是你觉得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因为圣经里边前头记得有一个拿撒勒的故事。
实际上去到那个时候就赶不及了，因为圣经上讲了一个拿撒勒的故事。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十字架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是得上是荣耀。
对基督徒来讲，十字架亦都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得胜的记号。
耶稣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并且他是复活了。
耶稣不单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而且他是复活了。
因为他的复活，他就给我们带来了盼望，带来了这个希望。
因为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和希望，
也给我们带来信心和能力，
亦都给我们带来信心能力。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
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
是这个门徒明白了这个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真正目的，
使到门徒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真正目的，
是他们对这个十字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使他们对十字架有一个新的认识，
他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他们生命有巨大的变化，
他们就从这个懦夫变成了勇士，
他们就由懦夫变成勇士。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改变。
我们就一起去看这个改变。
好，这个今天经文呢，我会把它分为这个三个部分。
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分开三个部分，
就是从前面的从第一一直到这个十三，
从第一至到十三，
我们就会看一看这个门徒他们的表现，
我们就会看看门徒的表现，
然后再从十四然后一直到这个十八，
十四到十八，
我们就看是门徒的显现，
就看耶稣的显现。
那么从最后呢，最后有两节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就是门徒的改变。
最后那两节就看门徒的改变。
好，那么就先看这个门徒的表现。
先看门徒的表现。
Okay. 对，我们大家通过这经文有没有找看看这个在门徒他们现在有什么表现，找出一些动词来看。
我哋唔知道有冇睇到门徒有啲咩表现，可以睇一啲动词。
都看见门徒他们当时都在干什么？
可以睇到门徒喺度做紧乜嘢？
他有什么表现？哀痛、痛哭，对吧？
痛哭、痛哭。
这个还有什么？他们有两个字，他们是不信。
就话唔信。
对，我们再看，实际上在这个还有一个在约翰福音在同时记载比较详细的就是有一个经文。
同样的在约翰福音记载同样的经文，
这个事情在四个福音都有记载。从这个方面我们看见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害怕，
也都看到他们还会害怕。
当时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因为害怕把门关了，
所以他们聚集一起的时候，他们因为害怕所以将门关着。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表现。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表现。
我们首先看这个门徒的不信。
首先我们看门徒的不信。
好，我们再前面一点。还有第一个那个不对，我这个好像都不管用。对，再看一个就行，先看第一个，先看不信。
先看不信。
其实这个经节两次提到了这个门徒的不信。
这个经文两次提到门徒的不信。
他们不信什么呢？
他们不信什么呢？
因为在十四节耶稣说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这里讲到他们不信那些复活之后的显现的人。
实际上就是说他不信耶稣的复活。
实际上是不信耶稣的复活。
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啊，第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还有十章呢，都三次提到在耶稣啊在上十字架以前和三次告诉预告他在复活上面的，他要复活，他的意义，受难复活意义。
其实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都三次提到耶稣已经向他门徒讲了他受死复活的意义。
给他提到他要将来他要受难，他要复活。
讲到他将来会受难复活。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要看，就不看这经文了。
但我们不看这段经文了。
耶稣三次的提起，就是要让这个门徒啊将来有一个准备。
其实耶稣讲了三次是为了门徒有心理准备，
但是呢他们当时不明白，
但是他们当时不明白。
如果说他们当时不明白，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如果当时不明白都还可以理解，
但如果现在耶稣就是 这两个就是妇女还有门徒再次跟他提起复活的时候，我想他们应该有所醒悟。
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跟住向呢啲妇女同埋门徒显现嘅时候再话俾佢哋听，佢哋应该有所醒悟。
我觉得就是当我刚开始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门徒好像就是说实在是有点不可理解。
我啱睇圣经嘅时候即係发现呢啲门徒有啲不可理喻。
我觉得我记东西好像不详。
我觉得我虽然记忆力不好，
一般你说一遍我大概就忘了，
你讲了一次我就不记得了，
你说两遍呢我可能还会有点印象，
你讲两次我大概有点印象，
但是你一般说三遍的话我觉得我基本还是能够记得住，
你讲三次的话我就会记住了。
但是你像这个就是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三遍了，
但耶稣已经说了给他们听三次，
然后现在呢又有人两次给他提起
而且今次呢又有两又有人两次同佢哋讲，
他们还是不信，
佢哋仍然唔信。
但是像我想如果别人以前说过三次，现在再一提起，我一下拍脑袋，想起来他以前不是以前说过三次吗？这个现在复活了，哎，多好呀！
如果系我嘅话，如果以前人讲咗三次，跟住今次又讲两次，跟住真系复活咗，咁我系门徒嘅话，我就会话好好喎。
那你说这个门徒难道就那么容易得健忘症吗？
但是门徒是不是健忘症呢？
不是，
不是的，
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
因为他们不是说他们不信，
不是因为他们不信，
因为在路加福音说这个他们就是妇女这些话门徒以为是胡言，
他们其实是觉得这些妇女讲的东西是
他们就不信，就不相信，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他们认为这个耶稣他们就是怀疑耶稣是否真的能够复活。
他们怀疑是不是耶稣真的复活了。
他们的思想还集中在就耶稣在死的时候，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
他们的思想是集中在耶稣钉了十字架这件事。
他们觉得耶稣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就不会不能就不会被钉十字架。
他们觉得耶稣不应该是被钉十字架。
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就不会被这些犹太人抓去。
他有能力的就不会被犹太人捉了。
他们就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说他们以前所跟随的这个叫弥赛亚，怎么能够被人抓去钉十字架呢？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跟随的这个弥赛亚竟然会被人捉了去。
他们以前跟随这个耶稣他们行神迹奇事这个能力跑到哪里去呢？
他们跟随这个耶稣行神迹奇事这个人跑到哪里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以他们的怀疑，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全都溜掉了。
所以耶稣被捉的时候他们全部都逃走了。
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好些门徒也都跑掉了。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多门徒都走了。
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个信心动摇。
所以他们的信心动摇。
他们觉得这个这难道他们所跟随的还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主吗？
他们所信的是这个呼风唤雨的主吗？
还是那位这个有能力的神吗？
是那位有能力的神吗？
他们实际上在一起怀疑是不是他们跟错了。
他们其实怀疑是不是跟错了。
所以他们信心动摇了。
信心动摇。
他们怀疑这个耶稣是否真的真，是否是这个真神。
佢怀疑啊呢位耶稣系咪真神？
所以信心的动摇就带来怀疑，
信心动摇带来怀疑，
怀疑的结果呢就是不信，
怀疑嘅结果就系不信。
所以因为不信呢，谁说了也不信。
所以因为唔信，所以边个讲都唔信。
所以玛利亚说了他们不信。
玛利亚讲佢哋唔信。
其实玛利亚和他们在一起有啊，已经有一段时间，应该这个玛利亚的为人，他们也相当清楚。
玛利亚其实同佢哋一段时间，玛利亚嘅为人，佢哋应该相当清楚。
他们也应该知道，这玛利亚不应该说谎。
佢哋应该相信玛利亚唔会讲大话。
所以那两个门徒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
但系呢个两个门徒做见证嘅时候，佢哋仍然唔信。
从上将别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个两个门徒是连夜回来向他们来告诉他们的。
经文嗰度讲到呢两个门徒系连夜翻嚟同佢哋讲嘅。
可见人这个就是说，你要啊心里边耿耿的话，你说什么也不信。
所以啊，可以睇到啊，人无论心里刚硬嘅话咧，你点都唔信嘅。
谁说了也不信。
边个讲都唔信。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说我刚刚觉得好像我自己比这个门徒要强一点。
我虽然自己觉得自己比呢啲门徒好一啲，
但以后觉得时间信主时间长了，觉得自己确实比门徒和门徒还差得很远。
但系信主时间长就觉得自己同门徒都差唔得几多。
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然后我的岳父就给我传福音。
我啱结婚嘅时候，我嘅外父同我传福音。
那个时候他刚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
啱啱喺监狱嗰度出嚟
他为主就是信就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被这个关了14年。
佢因为信仰嘅缘故被关咗14年。
第二次判刑呢是15年。
第二次判刑15年。
但是因为这个改革开放了以后，坐了8年就提前给他放出来了。
因为改革开放的缘故，所以坐了8年监就放了他出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刚结婚，他就见了面就给我传福音。
我刚结婚见面，他就跟我传福音。
一提耶稣我就一口拒绝。
他一提耶稣我就一口拒绝。
我在想，我才不信这个耶稣呢。
我心里面说，哎，我先不信这个耶稣。
你信耶稣为什么坐牢呢？
你信耶稣从坐监吗？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实在好可笑。
依家回想起嚟，先觉得好笑。
你说哪有这个岳父不为这个女婿着想的呢？
边有外父唔为女婿着想嘅咧？
如果不是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女婿呢？
如果唔系好嘅嘢，点会俾女婿咧？
不好的东西给了你女婿，对你女儿有什么好处呢？
你唔好嘅嘢俾女婿，对你个女有咩好处咧？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就是说我光想到一些说，你既然信，还为什么还坐牢？
咁我心里面就谂，你既然信，点解仲坐监呢？
但是我为什么就没有这么想？就是说，既然他坐了这么多的年牢，他还信？
我应该问嘅问题就系，点解佢坐咗咁多年监都仲信呢？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心里边刚硬的话，就是谁说了也不信。
所以我觉得人心里刚硬嘅时候就会唔信，
就是岳父说了也不信，
外父信讲亦都唔信。
我们当中还有好多没有信主的朋友，
我哋当中有好多未信主嘅朋友。
我说你今天来可能是受到这个家里边人的邀请，
你今日嚟可能系受到家里嘅人邀请，
可能是你父母亲或者是你先生或者是你朋友邀请，
可能系父母亲或者先生去邀请。
就说明你有一个这个谦卑的心，
说明你有谦卑的心，
你愿意来了解基督耶稣，
是愿意来了解基督耶稣，
所以你是有福的，愿神祝福你们，
所以你是有福的，神祝福你。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第二个方面，
就是绝望，
就是绝望。
当时这些人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哀痛，在哭泣。
所以去告诉呢啲跟随耶稣嘅人嘅时候咧，佢哋喺度哀恸哭泣。
他们在为这个耶稣，很显然是在为耶稣这个受难来哭泣。
佢哋为到耶稣嘅受难去哭泣。
可见这个他们在哀痛哭泣，就是说他们哭的是多么的伤心。
佢哋哀恸哭泣系好伤心。
我想当时他们在好像一边哭或者一边或者一边说。
佢哋一边哭一边讲。
哎呀，主啊，你就这么走了？
主啊，你就咁样走咗？
你怎么就丢下我们不管了？
点解丢低我哋唔管呢？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里边人好像有人过世过，大家都这么说，哭的时候都这么讲。
点解咁谂咧？因为我细嘅时候，村里面有人过世，都会大家都会咁讲。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参加这信主以后，参加我们基督徒的葬礼以后，我发现我们基督葬礼就是不一样。
后来我做咗基督徒之后，发现基督徒嘅葬礼就唔一样。
我们虽然也有这个悲伤，
虽然都有悲伤，
但是我们。更多的就是我们是一种盼望，我们会知道啊，我们将来会在天上，我们还会再见面。
更多的却是盼望，因为知道在天国里面仍然会见面。
我想从这个可以看见，这个就是说我们信基督徒和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确实有很大，对这个死亡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基督徒非基督徒对信仰死亡都是有好不同，有不同的。
我想门徒他们在悲痛，他们在这个绝望，他们在哭泣，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跟随了三年的耶稣会有这样的结局。
门徒悲痛的原因是因为跟随了这个基督三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他们回想，就是他们在跟随耶稣这三年的日子里，
回想跟随基督的三年里面，
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
耶稣做了很多神迹，
瞎眼的得以看见，
瞎眼的得以看见，
瘸腿的可以走路，
跛的可以走路，
他可以 用这个五饼二鱼可以喂饱几千人，
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
并且他能够呼风唤雨，在船上让这个风雨停，风雨就止了，
而且呼风唤雨让在船上叫风雨停，
他也可以叫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
并且他们还想起当耶稣当时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那个好就是在民众都夹道欢迎，
甚至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夹道欢迎，
路上还铺上这个棕树枝，
路上铺上棕树枝，
像迎接这个王进城一样，是多么的风光，
好似迎接君王进城一样，系好风光。
但是现在他们觉得完全都变了，
但系依家去谂完全变啦。
他们所跟随的这位，好像他们觉得是荣耀的君王，结果被钉十字架了。
呢位荣耀嘅君王，却系被钉十字架上面。
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佢理想盼望都消灭咗。
他们前面道路该怎么办？
前面嘅道路应该点走咧？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带来他们的绝望，
所以带来绝望。
所以我们人常说这男儿有泪不轻弹，
所以中国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你们这些大男子汉在一起这个抱头痛哭，
男子汉在这里一起抱头痛哭，
可见他们的心情不一般，
可以看到他们心情是不一般，
他们心情被忧伤所充满，
他们的心情被忧伤充满，
所以他们彻底的绝望，
所以他们彻底绝望。
我们再看他的第三个表现，
第三个表现
就是胆怯，
就是胆怯。
因为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记载说，他们当时呢，因为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
约翰福音十九章嗰度讲到，佢哋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嘅关系，连啲门都关咗。
人一旦失去了希望，就失去了信心。
人失去了希望，就失去了信心，
随之而来的就是胆怯，
随之而来的就是胆怯，
害怕。我们这个圣经记载，就是当这个祭司长派人来捉耶稣的时候呢，这些门徒都逃跑了。
圣经记载祭司长来到捉耶稣的时候，啲门徒都逃跑了。
还有记载这个彼得呢，是三次不认主。
亦都记载咗彼得三次不认主，
所以耶稣被卖之后呢，门徒他们就是看到他被抓还有这个遭受鞭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他们吓坏了。
所以耶稣被卖之后，门徒睇到佢被捉受鞭打钉喺十字架上，门徒都吓惊咗。
他们逃的逃，他们躲的躲，
就逃的逃嘅逃，走嘅走。
他们心中充满了这个恐惧，
心中好多恐惧，
所以变得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就是呢，胆小怕事。
变得胆小怕事，
就胆子小了你就怕事，
胆细嘅话就会怕事。
你怕这些事情呢落到你自己头上，
怕事情落到自己头上，
你也怕惹麻烦，
怕惹麻烦。
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彼得啊，在我们看着彼得在兵丁在这个抓耶稣时候，他还很勇敢，用刀子还削了一个人的这个耳朵。
彼得在要兵丁捉耶稣的时候很勇敢，用刀斩了一个人的耳朵。
但在耶稣捉拿以后呢，他连承认自己是耶稣门徒的这个勇气都没有。
但是当耶稣被捉的时候，捉了之后呢，他连承认自己是耶稣门徒的胆量都没了。
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聚在一起，他们躲在一起呢，他们把门关了。
这个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将门关了，
他怕犹太人来陷害他们，
他怕犹太人来陷害他们，
他怕被人发现来捉拿他们，
怕被人发现捉拿他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主以前的教导呢完全主的话完全忘记了，
因为他们忘记了主的教导，
他不信主的复活，
他不信主的复活，
他不明白主所说的话，
不明白主所说的话，
所以呢，他就对这个前面的道路呢充满了这个绝望，
所以他们对前面的道路充满绝望，
他丧失了信心，也丧失了胆量，
丧失信心胆量。
那么我们现在前面看了这个门徒的表现，
前面看到门徒的表现。
那我们再看这个耶稣的显现，
再看耶稣的表显现。
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就是耶稣在这有一些做法，就是说首先就是他的显现
这个看到首先是耶稣的显现。
耶稣的显现本身就是一个铁证，
耶稣的显现还有铁证，
他就这个显现本身就给门徒带了一个极大的鼓舞，
他的显现为门徒带来极大的鼓舞。
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耶稣为什么他复活以后不像这些祭司长，不像那些文士显现？
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没有向祭司长文士显现呢？
他向着跟随他的妇女，向那两个门徒，现在又向着这个十一个门徒显现，
反而向这些跟随他的妇女，跟着向那两个门徒，跟着又同这十二门徒显现。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说，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约翰福音那里讲到，他既爱自己的人就爱到他们到底。
我想看到这些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
我想看到这些对我们都是鼓励。
所以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
虽然我们失败跌倒，
但是主他给我们应许，他必不撇下我们，
但主的应许是必不撇下我们，
他要爱我们就爱到底，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耶稣当时显现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去宣传
耶稣显现也都没有大张旗鼓宣传。
你想这个复活确实是一件很大的事，
你想这个复活是一件很大的事。
我想要现在今天的话，你可能这种事情可能要先开一个什么新闻什么这个发布大会
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可能会上新闻，有发布大会，
广泛的宣传，让那些不信的人悔改，
广泛宣传让很多不信的人悔改。
但耶稣呢，他是没有张扬，
但是耶稣没有张扬，
他悄悄的是向这些妇女显现，
他悄悄的向妇女显现，
也向那两个门徒显现，
也都向那两个门徒显现。
他也现在要悄悄的这个来到这个门徒直接向他们显现，
亦都嚟到门徒直接向佢哋显现。
为什么呢？
点解咧？
他要是要为的是要重建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
为咗系去重建呢门徒嘅生命。
他也知道这些门徒此刻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佢知道啲门徒最需要嘅乜嘢？
他们是耶稣他亲自拣选的门徒。
佢系耶稣亲自拣选嘅门徒。
也与耶稣的关系最亲近。
同耶稣的关系最亲近。
虽然现在这个耶稣的死对他们对这些门徒打击确实很大，
虽然耶稣的死对门徒打击好大，
他们灰心失望，
他们灰心失望，
他们怀疑，他们惧怕，
他们怀疑惧怕，
但是耶稣理解他们的心情，
但耶稣理解他们的心情，
体贴他们的软弱，
体贴他们的软弱，
亲自向他们显现，就是要重建他们的信心，要改变他们的生命，
亲自向他们显现，去重建他们的信心。
所以这个现在这些门徒他们 陷入这个悲哀之中的时候，他们急需要的就是耶稣来抚摸他们，他们的心情，来抚摸他们的伤痛。
所以门徒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极需耶稣来抚摸他们的伤痛，重燃他们的信心。
虽然他们不信那些前面提到，虽然他们不信在复活以后向他们做见证的那些人，
虽然他们不相信那些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做见证的那两个门徒，
虽然他们害怕，
但虽然他们怀疑害怕，
但是毕竟他们跟随了耶稣三年，
但是毕竟他们跟随了耶稣三年，
他亲耳聆听过耶稣的教导，
亲耳聆听过耶稣的教导，
他也亲眼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亲眼看到耶稣的行的，
他也亲身经历了这个耶稣和耶稣在一起所带来的改变，
他都亲身经历了耶稣同耶稣一起带来的改变，
他心中那种种子呢还在，
他心中的种子仍在，
所以这个心中这个火焰呢虽然暂时的熄灭了，
所以虽然心中的火焰熄灭了，
但是这个蜡烛还在，
但是个蜡烛仍然在，
所以他所需要的就是重新来点燃，
所以需要的是重新点燃，
所以主耶稣显现呢就给他带来这个信心，带来了力量，
所以主耶稣显现为他带来信心和力量，
也重新点燃了他心中这个火焰，
点燃了心中的火焰。
然后耶稣显现以后还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责备，
耶稣显现了之后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责备，
耶稣责备他这些门徒心里边刚硬，
他责备门徒心里刚硬，
就责备他们不信那些看见他的人，
亦都责备他们不信那些见到他的人。
所以耶稣虽然他体贴门徒软弱，但他也指出这些门徒心里边的刚硬呢是阻碍他不信耶稣的主要原因，
虽然耶稣体贴门徒的软弱，但他仍然指出他们心里刚硬是阻碍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原因。
这个责备呢是一种爱心的责备，
这个责备是爱心的责备，
是让他们能够有所反省，能够记住这个教训，
是让他们有所反省，记住这个教训。
耶稣责备他们，但并没有排斥他们，
耶稣虽然责备他们，但没有排斥他们，
耶稣也知道这些门徒在将来服侍的时候他不可能再看见他，
耶稣也都知道他们这些门徒将来服侍的时候耶稣没有再去看他们了，
虽然这个以后耶稣会赐下圣灵来与他们同在，
虽然耶稣会赐下圣灵同他们同在，
但是他们再也 不会说用肉眼能够看见这个耶稣了，
但不会用肉眼去看到耶稣，
他们最需要呢就是在今后道路上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信心，
他们其实今后的道路最需要的是信心，
所以耶稣呢就是从复活所以耶稣呢就一直就是说对他责备呢就是让他们这个心中这种不信能够彻底去掉，
所以耶稣就是希望让这个不信可以完全除去，
耶稣一直给门徒有积极的鼓励，
耶稣一直给门徒有积极的鼓励，
但是对于这个门徒的不信呢耶稣一直就是一直阻力这个不信的信心在他们心里边这个蔓延，
但是对于他们的不信呢耶稣是一直是去阻止这个不信的蔓延，
所以看到门徒的一而再的不信，所以耶稣就来责备他们让他们有所警醒，
所以看到信徒一而再不信呢耶稣就责备他们，
那么耶稣还做了有第三个显现一块有第做了个第三点的就是要托付使命，
耶稣还有第三点做的就是托付使命，
就是面对这些软弱迷惑的门徒，
面对这些软弱迷惑的门徒，
主耶稣仍然把一个极重大的任务交给他们，
主耶稣仍然将一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们，
就是这个大使命呢就是传福音训练门徒，
就是大使命传福音训练门徒，
这也是主对他们的信任，
是主对他们的信任，
我也回想起我们有时候常常也是偏离神也亏欠神，
回想我们也都时时偏离神，
但神也没有离弃我们，
但神没有离弃我们，
他也用这个 无比的慈爱来接受我们，
他用无比的爱接纳我们，
也关怀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
关怀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
虽然我们都是这个不完全的人，
虽然我们是不完全的人，
但神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来就是成全他的心，成全他的事工。
神呢，他是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去建立他的事工，
他也借着这些事工呢，让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呢变为他就是这种瓦卑微的瓦器变成合他心意的器皿。
他用这些事情呢训练我们由卑微无用的瓦器成为他合意的器皿。
这边主不讲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要给了他们这个使命，让他们去传福音，让他们去训练门徒。
这边讲到主就是就同他们讲话，叫他们去传福音训练门徒，
并且主在这里边也赐给了他们的能力，
并且主在这里给他们有能力，
赐给他们这个疫病赶鬼说方言的能力，
赐给他们医病赶鬼说方言的能力。
其实主如果我们听主的话，主也同样的把这能力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信主的话，主将同样的能力赐给我们。
这个能力是来自信心，
这个能力来自信心。
如果我们看见这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见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些能力都在这个门徒的身上都彰显了。
我们都发现这个能力在门徒的身上是彰显了，
因为可见这个门徒他们的信心有多大，
可以见到门徒的信心有多大。
那么主今天也会把能力赐给我们，
主今天也都将能力赐给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呼召，只要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接受主的呼召献上自己，
我们不但能够成为这个主耶稣传福音的精兵，
我们不单只能够成为主耶稣传福音的精兵，
也能训练别人成为主的门徒，
亦都能够训练别人做主的门徒，
完成主的大使命，
完成主的大使命。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这个门徒的改变。
最后我们看门徒的改变，
这边提到就是说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
这里我们看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
所以到了这一刻呢，门徒们他们见到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
所以到了这一刻，当门徒见到死里复活的耶稣，
他们也了解到这个了解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真正的意义，
了解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真正意义。
他们不但的信心坚固了，
他们不但信心坚固，
他也愿意有一个火热的心去传扬这位爱人的耶稣，
亦都愿意用火热的心去传扬这位爱人的耶稣。
所以他们不是刚才还是躲藏，现在他们就是立刻行动，他马上就从躲藏的地方就出去。
刚刚是躲藏，但是现在就立刻出现在躲藏的地方出来。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翻到耶路撒冷，
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扬这位耶稣，
甚至冒住生命的危险去传扬这位耶稣。
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就是坚信，
第一个改变就是坚信。
这个在使徒行传记载这五旬节以后呢，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主的道。
这里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主的道。
这边还提到就是彼得他在讲道以后，就是说有好多人就是领受他的话，当天就有这个3000人受洗。
这里也都讲到彼得讲完道之后有3000人受洗。
所以因为他们所来的这个极大的信心，他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
因为他们得到这个极大的信心，所以勇敢去为主作见证。
他们从这个胆怯软弱到勇敢来做见证，
从胆怯软弱到勇敢去为主作见证，
从不信变成了坚信，
从不信转为坚信。
一方面是因为耶稣的复活带给他们生命的改变，
一方面是因为耶稣的复活带来生命的改变，
是他们借着耶稣的复活两受主复活的生命的能力，
让他们因为耶稣的复活领受了复活的大能。
另一方面，他们也从主的复活呢，对这个复活和永生呢，有一个新的认识。
另外呢，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他们对复活永生有新的认识，
一个新的盼望，
新的盼望。
这种认识和盼望呢，就带出了一个使命感。
这个认识和盼望就带来了使命感。
他叫人从这个耶稣基督身上要看到永生的盼望，
是叫人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永生的盼望。
然后呢，他再一个改变呢，就是变成一个勇士。
再一个改变就是变成勇士。
所以到后来呢，这些门徒他们被抓被拿啊，一直审判。
所以到后来呢，门徒被捉被审。
但是他们不屈不挠做基督的精兵，
但他们不屈不挠做基督的精兵，
而且至死忠心，
而且至死忠心，
要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
去完成主托付的使命。
啊，根据这个圣经所记以及历史的考察，
根据圣经所记和历史的考察，
这十一个门徒除这个约翰一个人，除约翰他是在囚禁在这巴摩岛上唯一的自然死以外，其余的门徒呢都为主殉道。
除了约翰是在囚禁在巴拔岛那里自然死亡之外，其他都是为主殉道。
我们只知道这彼得是三次不认主，
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
但是在最后他死的时候，他觉得他这个不配，所以当时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是让他自己倒钉十字架。
但是到最后殉道的时候，彼得觉得自己不配，他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是倒钉十字架。
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十一个门徒，他们这些在实际在他们的殉道，他们的改变。
如果我们看十一个门徒他们的殉道，他们的改变。
我们再回想，就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不信、从绝望，还有从这个胆怯变得这个坚信，变得有盼望，变得这刚强壮胆？
我哋就可以谂，佢哋有乜嘢原因系令佢哋由不信、胆怯，就变成呢个坚信，到处传福音、刚强壮胆呢？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一个从懦夫变成一个传福音的勇士？
有咩原因系佢哋由懦夫变成勇士咧？
是什么呢？
系乜嘢咧？
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
系主耶稣复活嘅大能。
这也证明了耶稣复活是真实的、可信的。
这个亦都证实咗耶稣复活系真实可信嘅。
我们在座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
在座有未信嘅朋友，
你愿意不愿意？凭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呢？
你是不是愿意去凭信心接受这个事实呢？
主耶稣也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章对当时这个会有怀疑的多马说，
耶稣也都对当时怀疑的多马说，
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信的就有福了。
他说你因看见我而信，那未看见我而信的人有福了。
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呢？
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吗？
这对于我们一家信主的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
门徒们的生命改变也告诉我们，
门徒们的生命改变也都告诉我们，
复活可以使人在绝望中得到盼望，
复活可以使人在绝望当中得着盼望，
可以在失败中可以重新站立起来，
在失败中重新站立起来，
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耶稣的复活而大有盼望，
生命可以再度因为耶稣的复活而大有盼望。
所以当我们看见周遭这些处境都是这个灰暗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旁边的处境是黑暗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绝望的时候，
甚至我们绝望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位战胜死亡复活的主，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位战胜死亡的主，
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度过这个生命的坎坷，
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度过生命的坎坷，
他也有能力赐给我们美好的新生命，
他有能力赐给我们生命的新生命，
让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为主全福音作见证，
使更多的人也同样得着福音的好处，
使更多的人得着福音的好处。
我们下面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
我们下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身材爱子，人称他耶稣，他是下爱一直宽恕，是你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主记号，因他活着，奉献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当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感觉安慰，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有一天会懂得明和人生无难，因一口渴借助耶稣战胜了失望，我将看到更重要关键，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主啊，
因你活着，
因你活着，
你改变了跟随你十一个门徒的生命，
你改变了跟随你十一个门徒的生命。
主啊，我们知道你今天依然活着。
主啊，我们知道你今天仍然活着。
你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只要我们凭信心接受你，
只要我们凭信心接受你，
只要我们凭信心来仰望你，
只要我们凭信心仰望你，
主啊，你就会悄悄地能进到我们的生命中间，
你就会悄悄地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来改变我们，
来改变我们，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求主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